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 MH370 航班神秘失踪已经超过三年，飞机上载有239名乘客以及机组人员，其中189名中国公民。三年来，围绕此一失踪事件的传闻几乎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起航空事故。法国一位惊险小说作家 Marc Dugan 在事件发生一年之后就曾经发表文章推理指出，马航飞机很可能飞向美国位于印度洋的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认为此一事件很可能是一起劫机事件。这位作家一年后还向外表示，英国与法国的安全机构警告他不要继续追踪此事，否则将遇到巨大麻烦。法国电视二台调查专题曾经派记者前往马来西亚以及印度洋的马尔代夫等地实地调查，调查不仅未对失踪事件带来回答，反而引出了一大堆的疑问。例如，为何马来西亚当局对马航失踪事件的公开声明充满自相矛盾？为何中国当局阻止失踪者家属与媒体接触？为何澳大利亚当局似乎有意误导搜寻工作？上述一系列疑问进一步加重了马航航班失踪事件的神秘性。法国独立媒体人、长期居住在亚洲、为法国世界报以及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的资深记者 Florence de Changy 在马航航班失踪后第一时间前往马来西亚实地调查，并且不断跟踪搜救工作的进展，期间对所有涉及该事件的机构以及个人进行了访问，其中包括马来西亚当局、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波音公司、失踪乘客家属、负责搜寻工作技术层面的公司等等。他还亲自前往印度洋的马尔代夫等地做实地调查。Florence de Changy 将自己的调查过程编辑成一本长达230多页的专著，该书的中文版近日由香港红色出版社出版，书名叫做《被消失的马航 MH370 航班》。我们因此邀请 Florence de Changy 到法广来做客，请他向我们介绍他对马航失踪之谜的推想。 Florence de Changy 的中文名字叫做陈斐。陈斐女士，你好。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为什么对马航失踪事件如此关注。
确实，从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也就是2014年3月，我就被法国世界报派往马来西亚做实地报道。我曾经在马来西亚工作和生活了3年半，也曾在澳大利亚生活过，所以我对事件发生地区十分了解。随着对事件的不断跟踪，相关的疑问也就不断增加。而在马航事件发生1周年后，我发现依然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没有找到答案，而这实在令人不可思议。我因此撰写了多篇有关马航航班失踪之谜的文章，引发了巴黎的一家出版商的兴趣。因此，我决定继续对该事件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对，马航失踪已经3年多，3年多来人们听到许多传闻，有人说是因为飞机上载有美国的高尖端军事武器，也有人说是因为一笔巨额的知识产权的问题，也有人说是一起劫机事件。那么到目前为止，有关马航 MH370 的信息中究竟有哪些是已经被确认的，可以说是确实无疑的？
En fait, on ne sait presque rien。
其实呢，外界对马航失踪事件知之甚少，几乎什么都不能肯定。我当然对外界的相关传闻都做了逐个的调查，最后发现许多版本都是站不住脚的。我因此决定有必要仔细研究官方提供的版本。这时候我才发现，其实官方的版本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我们可以大致将官方版本分为3个阶段：从起飞到在雷达中失踪，飞机掉头回飞马来西亚，以及飞机飞向印度洋。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研究的话，就会发现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人通过技术操作使飞机在雷达中消失。其次，至于有雷达观察到飞机返回马来西亚飞行的消息，涉及的很可能是另一架飞机。根据我的调查，人们看到的其实是另一架飞机。最后，飞机在印度洋上空失踪的说法不仅没有任何理由，也不符合飞行员发疯或者飞机遭劫持等逻辑，而且唯一的依据是英国卫星通讯公司接收到的自动信号。 而且这些信息并不对外公开，不仅微乎其微，而且外界无法核实。所以我们可以说，总的来说，我们对马航航班失踪事件知之甚少，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那么既然您认为官方提供的版本并不可信的话，那么在您看来，马航航班失踪的真相是什么呢？
事实上，我发现有许多证据显示，事实也许同官方的版本相差甚远。飞机很可能在脱离雷达跟踪之后不久就坠落，因为官方提供的版本没有任何可信度。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将调查的基础建立在我们所知道的那部分，也就是飞机脱离马来西亚进入越南之后的那一段。也就是3月8号凌晨1点20分的时候，实际上呢，我发现在这一段时间内发生了许多事件，有许多证人的证词都没有引发足够的重视。比如说，飞机曾经对外发出紧急呼救，有人曾经在空中看到一些奇异的亮光以及颜色。比如说，越南当局曾经公布了飞机失踪地点的经纬度。然而突然，也就是在3月13至14日之间，官方的版本改变了方向。是华盛顿的《华尔街日报》最先独家报道了马航航班在失踪之后继续飞行数小时的消息，该消息迅速获得了美国白宫的确认。3月15号，马来西亚总理首次发表公开声明，他除了确认白宫的版本之外，别无选择，这因此也就成为马航航班失踪的官方版本。
De confirmer ce que vient de dire la Maison Blanche et la nouvelle version entre guillemets des événements est lancée.
那么，如果按照您的逻辑来推理的话，马航航班如果确实是在马来西亚与越南边界坠落的话，肯定会被卫星或者别的观察设备探测到，因为该地区是南海冲突敏感地区，美国、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卫星雷达肯定探测到一些信息。为什么没有听到任何这方面的信息呢？
Oui, exactement. J'arrive à la même interrogation que vous.
对，这就是问题所在。当然，我没有答案，但是我能够想象可能会发生一起不可告人的事件，例如军事演习时出现意外。军队错误地攻击了民航的客机，也可能是一起恶意的军事攻击事件。如果属实的话，这是令舆论难以接受的，也有可能是重大的技术故障的原因。由于事故的后果将十分严重，将对波音乃至全球航空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涉及国家一致认为有必要对此保持沉默。
那么，如果飞机在该地坠落的话，为什么没有人发现飞机的残骸？
要知道，飞机如果在海中坠落的话，一般很少马上就能够发现残骸，因为南中国海从地图上来看似乎还小，但是其实它还是很大的。由于不知道具体地点，很难一下子就找到残骸，而且有中国卫星曾经发现了被认为是残骸的碎片，但是这些碎片的图片的消息出现，正好是马来西亚当局声称飞机返回马来西亚飞行的消息的时候，因此这些图片从没有获得马来西亚当局的重视，马方随即声称中国的卫星图片有误。这事件本身就非常令人不可思议，马来西亚凭什么说中国的卫星图片有出入？这或许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中国官方并不愿意接受统一的版本，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而已。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迹象显示飞机可能在南中国海坠落，而官方所说的在印度洋坠落的版本却没有任何证据，没有任何卫星雷达可以确证，也没有任何目击者看到飞机向印度洋飞行。
但是有国际专家确认，在印度洋海岸找到了飞机的残骸，确实来自马航 MH370 航班，至少有三件残骸获得了专家们的确认。您认为专家们搞错了吗？
Alors, bien sûr, j'ai regardé ça très près parce que je suis tout à fait d'accord avec vous. Tous les indices sont importants à regarder de près.
当然了，我对此做出了详细的调查。就您提到的三件碎片，应该说其中只有两件是真真有价值的，也就是可以被确认的。其一是2015年7月在留尼旺岛找到的近腹翼， 其二是在坦桑尼亚找到的飞机右翼的一部分，这两部分是所有找到的残骸中唯一的可以被正确确认的部件。我因此在这上面花费了许多的时间，但是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既可能肯定也不能否定。问题的关键是找到的近复议上面没有编号，而这是完全不正常的。警方在确认报告上就明确注明，我们观察到这一飞机近复议并没有编号，这实在令人难以解释。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一地方最近20多年来发生了6起飞机失事事件，其中就有几架是波音飞机，其中一架是波音767型，它的部件同马航的777型飞机的部件十分雷同，所以近期发现的一系列马航飞机的残骸事实上都值得怀疑，尤其是大部分残骸都是由一位非常可疑的美国人找到的。这位美国人突然对马航失踪航班感兴趣，而他在航空以及飞机方面的专业知识几乎等于零，所以全世界都以为好像已经找到了许多马航飞机的残骸，而事实上这些部件究竟是否真的是马航航班的部件都值得怀疑。我刚才说的第一个所谓被专家确认的部件就十分可疑，而另一个被确认的部件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相关的材料，因为确认此一部件的材料并没有被公开。
感谢法国独立调查记者 Florence de Changy 陈斐女士接受本台的专访，也感谢刘芳的配音合作。听众朋友，本次马航 MH370 航班失踪3周年特别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于丽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